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国庆日的第二天，应该说整个是在国庆日的假期当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很祝福的事，但是很明显的昨天晚上不太安静，本来说下小雨，结果下暴雨，然后就断电了，到今天早上4点多电才来，所以我热了，我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安逸太惯了，没有电的日子怎么过呢？今天早上好像我的 WiFi 到现在还没有修复好，所以今天直播就要暂停了，只能看 YouTube。 那也好，都到现场来，这最好不过的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继续以赛亚书的系列讲道，今天是第5章18到30节。这段经文非常的沉重，因为到第6章是审判跟拯救混合的，前面就是审判，就是要重，要确定说大家都听明白的，就在这么败坏无可药救的光景当中还有救恩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今天的信息比上次的恐怕只更加严厉。在第6章之前总共有6个祸灾，上次我们讲到2个祸灾，今天要把剩下4个祸灾给讲完，这是一个系列，而且这4个祸灾有连续性的。你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在滑坡，一旦第一步走错了，第二步、第三步走到了灭亡之境。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恨恶颠倒是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是恨恶那些虚假虚伪的事。但很不幸，世间上这种事情似乎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说，如果今天这个时代是有一个信任的危机，大家会同意吗？20-30年前的信任比现在程度高吗？我想整体来说是只高不低，有人越来越好，有人越来越坏，但整体来说，我听说20-30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年轻的英文部的弟兄跟我讲，他在北部 Gainesville 在办工作，他说跟当地人打交道不用签契约，口说为凭。 这是美国啊，但就是这样，你不要轻看那些红脖子，他跟你说我会做，他一定做得到。他说 No need of contract。 我说真有这种事？他的工作，他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的。但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今天敢这样做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是不是有信任危机？那如果有信任危机，那我请问你被骗过没有？可能没有，好像大家都没有被骗过，你们都太厉害了。我是被骗过了，有时候被骗了他还不知道。今天其实也是，如果说今天假信息充斥了整个网络，充斥整个世界，那你看这个信息你不知分辨，你已经被骗了都不知道，对吧？因为它其实是假信息，我们信以为真。但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被骗，你会怎么样？你很生气，你气吗？当然生气，如果用的通俗话说，都恨不得宰了他一样，你当然很生气。不，你气谁呢？你是气对方还是气自己不够聪明？可能都有吧，早知道我可以分辨就不会上当了。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真假不分，黑白颠倒，善恶不分，那叫亡国之兆。任何一个国家在灭亡之前都会经历这个现象，没有谁可以相信谁，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个提醒，这是以赛亚在5章第18节这样说的。就找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5章18节，请。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知道。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道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 或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灭碎皆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他们厌弃耶和华之子，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这段实在是颇黑暗的。他的预言，这段预言是在犹大人面临危机存亡关键的时候有这段话。若不是以赛亚出来，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百姓回转，以色列国犹大国就当时就亡了。所以这段经文他点出来犹大将来会亡，一个亡国的关键原因有几样因素，因为违背了跟神在西乃山立的盟约，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颠倒是非黑白，他们混淆真理，所以国一定要灭亡，如不回转一定会灭亡的。那么这样的警告在今天的世代是不是更加的迫切呢？似乎是如此。所以有三点经文的走向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18节到23节，这么讲到是神所恨恶的，所憎恨的就是善恶不分。我想我们当中，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义人，不敢说完全人，但是我们一定是讨厌那些是非不分的人。明明是他要一定，他知道那是是非，但是他又不肯按照是非来做，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往下走的。若是如此，24节到25节，神一定追究。可能暂时你看到恶人是逍遥，恶人是腾达，但是神一定会追究。这是24到25节。26节到30节，就如果没有回转，那神就任凭，那必然是灭亡之境。北国以色列就在预言之后没好久就灭亡了，不到10年北国就灭亡了，南国再残喘个差不多近100年，至终也落入相同的罪恶跟失败，也一样灭亡了。那么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任何一个社会都一样，如果不能够继续回转到神所喜悦的路上，那国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你自己亲自告诉门徒，警戒我们众人，你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基督里只有一世。所以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吩咐，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如果世界有许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事，善恶不分，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即使因为如此我们坚持会受亏损，甚至受一些难处，甚至迫害，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忠于你，让我们一辈子一生在你面前能够讨你的欢喜。愿你的话警戒我们，愿你恩典扶持我们，愿你的盼望在前引导我们。谢谢你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让我们传讲的聆听的在你面前都蒙你的恩典，都蒙你的悦纳，都得造就。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是说神正恩善恶不分，这是18节到第23节，经文已经很清楚了。这段其实讲四个祸灾，这段很长，这四个祸灾各自讲的当然每个祸灾讲的分量很多，但是基本上有个主要的主题。如果说不敬畏神，那么他颠倒是非是常见的事。那我意思就不是说你不敬畏神就一定要颠倒是非，但如果你不敬畏神，你颠倒是非的情况机会是比较大的。敬畏神有时候不小心都会颠倒是非的，更何况不敬畏神的人呢？所以不敬畏神如果说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混淆了真理，但有一天他会把义人给谋害掉了，那也是常见的事，甚至是必然的事情。最厉害的一次就是以色列人把义者耶稣都送上了十字架。我们也知道说真正钉死耶稣人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包括我们在内都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敬畏神到后来迫害了义人，那是自然的事情。所以这里有四个祸灾，四个祸灾讲了四件事情，四件大事应该说。18到19节的第三个祸灾，前面已经讲过两个了，上一次，现在第三个祸灾讲的是他从哪里开始呢？他从嘲笑神的计划开始，说神你有计划，你有公义，如果你可以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那是嘲笑，认为神无能，认为神没有慈爱，认为神没有掌权，像这样嘲笑的态度是第一步，他会滑坡的。第二步就到了第四个祸灾，他如果说泯灭良心的，是非都已经分辨不清楚了，他也不以为意，那到后来他继续就混淆了真理，对错到后来他也不在乎，他只想到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第五个祸灾到后来他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因为他说那么多嘲笑的话，甚至一些泯灭天良，一些混淆是非的事，好像我也活得很好，不是吗？他以为自己是聪明的，只有那些笨蛋坚持真理，一辈子受苦受屈冤屈受害，我逍遥法外，我吃香喝辣，说自以为是聪明的，其实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所以第21节讲的是他自我膨胀，他蒙昧无知，但是他洋洋得意。第22到23节最后一个祸灾，他就贪赃受贿陷害义人，到后来把耶稣都给害死了。所以我们很快讲第三个祸灾，18到19节祸灾，那以虚假之戏神，他的描写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时间关系了。他描写他罪恶的捆绑是很厉害的，他被罪恶捆绑以后，他觉得说 那些好像罪的事情被他牢牢的捆住，他好像用绳子拖着 一车子的罪恶，但是他没办法脱离他。到后来他甚至嘲笑说神不是有办法吗？那我们看看你的神怎么成就这个事。所以他是嘲笑了神，神好像没有作为，因为放眼看去今天神真的是太好像没有作为了。今天多少人冤死，多少的战乱，多少无辜好像是无辜的人受害，多少公义不彰的事，多少贪赃枉法的事情，全世界这哪里是新闻呢？根本不是新闻，那我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有些人嘲笑神的计划，神的作为，我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但那不是事实。所以这里讲到说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让我们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你的神有什么能力，你的神有什么计划，你神有什么作为是没有用的，这是嘲笑神的。我想我们不会幸灾乐祸，但是我们相信现在有些公义不彰的事，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深信神仍然是公义掌权的。接下来第二个祸灾就他自以为义，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恶意混淆的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新鲜，如果我们是小孩子，你看电视看连续剧或者看电影， 小孩子，我不晓得现在小孩子会不会这样，现在小孩子比较聪明一点了。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自己养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是一看到连续剧说爸爸这是好人是坏人，有时你不能告诉他，因为这个到后来好人变坏人了，因为你不知道。但是基本上来说是黑白分明的，说这个是好人那个坏人，小孩子没办法处理，说他又是好人又是坏人，他没办法处理，你只能告诉他这个就是好人啊，不然不用再解释，解释他也听不懂。但是如果恶意把好的说成坏的，神要追究的，我们恶意混淆的。所以这种问题有什么新鲜的呢？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例外，或者今天更严重百倍，因为今天有网络，今天有很多的技巧，有传播的技巧，懂一点人的心理学，所以现在金光党比以前厉害的多了，诈骗集团比以前厉害的多了。以前的金光党那算是小碟一桩了，那以前的金光党那种技巧现在骗不了太多人了，但是包装过后以后的广路诈骗基本上还是金光党。但是为什么连聪明的知识分子都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太厉害了，他们真的是太厉害，自古就有这样问题，今天严重百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混淆是非的至终一定是死路一条。后现代解构，把权威给解构以后，我们问题变得更严重，而且是无药可救。就是以前我们有个权威，权威可能再坏，它至少天理昭昭还是有的。你今天把所有的权威解构了，就全世界没有任何的权威，那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一个反对权威的人都给解释了条条有理，你今天网络上都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对权威各方面的信任远远不如当年。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好了，现在我当牧师嘛，以前就有的问题，你说问牧师，牧师跟你讲什么就是什么。今天呢，你说我先问一下 AI 怎么样，牧师讲的还不一定是对的， AI 讲了是不是，但 AI 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也旗鼓相当吧。这以前是没有这个事，爸妈是也是，我爸爸这样说，我妈妈这样说，我们就是挨打了，给打错了，我们都还说爸爸有理，那是古代。现在呢，爸爸怎么说？我说，爸爸 AI 这样说的哦。我的手机告诉我 otherwise， 权威被解构以后，有它的好处，但坏处更多，而且无药可救。你就等着看。我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乌鸦嘴。但是大势所趋，我是有点杞人忧天了，但是想起来还挺难过的，无药可救。所以这是第二个祸灾，虚假到以善为恶，以善为爱，以恶为善。但是我们的救恩必须是诚信的，必须是黑白分明的。你说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了没有？他说好像死了，不过又活了，那是两码事。死的是已经付出代价了，活的是因为那次救赎我们。但是说他有死我不知道，甚至说耶稣好像这个神话故事，这个是混淆真理了。今天的时代这种论点多了去，不令人担忧嘛。这是第二个，如果良心泯灭了，就混淆是非了。第三个，那自我膨胀祸灾，那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这也是自古以来就很明显的问题嘛。会夸口的人到处都有，夸口自愚昧的人到处都有，中国有，西洋有，古代有，今天有，你周边都有的。有人就是觉得自己聪明，有人聪明不敢多说，有人聪明还怕人家不知道，这自以为聪明。你说你看你的电脑，看你的手机，网络上不多吗？网络上的自封是自己是智慧的人不多吗？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不多吗？你们自己去分辨嘛。所以自我膨胀蛮灭无知，他就以为自己是智慧，自己是通达人。其实我们有时候手上拿一个手机，我们觉得自己也是通达人。你问我，我什么都知道，那我立刻问一下说 AI， 你说这事怎么办，立刻给你答案，好像很聪明， 但是我不知道。或者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 AI 行不行？有人说行，有人不行，我大部分人说不行的。你工作上你不用 AI 怎么办？你如果工作不用 AI 你就只好走路了。但是事实的真相，我反问大家，如果 AI 没有我们行不行？我说肯定不行，我没有 AI 可以，但 AI 没有我，没有我去养它，它就是不行，没有我给它发电它就不行，没有我修改它的程式它就是不行，那怎么变成是我们没有 AI 不行呢？所以大家仔细想想，到有一天 AI 没有我们不行，就是有一群乐意做 AI 奴隶的人，所以 AI 就行了。那我讲重一点的话，我真的很不幸，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你现在工作，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工作，如果你不用 AI 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家了。但是到头呢，我不敢想，想多了有点不寒而栗。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真的是没有选择。我前一阵子去了加州，不止一个人，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学校的同工跟我说，他们当中有些年轻人工作被 AI 取代掉，不是会被取代，是被取代掉，他找不到工作了。真实的，我们当中有些事情也在发生当中。那我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自己通达，我们就在神面前再次谦卑一点的。最厉害的是自己以为通达，自我膨胀也就算了，到后来第22节到23节，贪赃受贿就陷害义人，最后杀害了义者。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这人都是有能力的人，他自以为聪明，他后来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了，自以为有能力了。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不但是以称他为善称为恶，恶称为善，他把义人的义给夺去，就是把他做掉了，就杀害了义人了，他动手了，就义人死了。贪赃受贿就陷害一人，罪恶败坏到一地步，就吞噬了那作恶的人，不仅是泯灭良心，而且一人也会受害，到最后重钉耶稣的十字架，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个时代有太多重钉十字架的事，神不追讨吗？当然神必然会追讨。所以就到24节到25节，就用一个比喻来描写，火苗怎么吞灭碎秸，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说，神一定会追究到底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讲说，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只有以赛亚用过，以赛亚总共用了5次，全部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第一次。第一次用完以后，就到了第6章，到后来第8章、第9章、第10章那个地方，再连续用了4次，也就是这。到这里为止，事情还没有了，还没结束了。要到什么时候呢？还不是只到了犹大灭亡，到了世界的终了。若不是神完全遂行他的公义，他的手仍伸不缩，一直到他追究完全为止。所以这里讲了审判，讲到当时他们所面临的状况，也同时讲到说人类将来在末世当中会碰到的情况。所以神虽然是宽容，讲这预言的时候以色列没事，犹大也还没事，讲完之后没好久，大概10年左右，以色列灭亡了，最终犹大国也灭亡了。今天话语还在，什么时候会成就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宽容的。但是到了末后，神的审判大而可畏，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只是仍然宽容怜悯。所以讲了两件事情， 将来神的审判或者历史上神的审判，只要神动手审判的，不管是有限的审判还是彻底的审判，两个概念都一样的。第一个是审判是全面的，第二个审判是彻底的。而四节讲了审判是全面的，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说他们跟他们的花都要在火当中被消灭。他用植物做个比方，如果一个植物它的花被灭了，如果根还在还可以活过来，对吧？如果它的根也都没有了，花也没有了，那这棵植物是彻底的完蛋了，是死绝了，是灭了。就是这讲的意思，是全面的，整个都要毁灭。而且这个毁灭有点隐喻，就是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六章那边讲到说，神创造世界以后，亚当夏娃犯罪，后来挪亚的时代大洪水灭世，大家还记得吗？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活下来的。那地势后来神洪水过后以后跟神立约，不是跟人立约，是跟万物立约。这第一次我用洪水灭了我所造的天跟地，第二次我要在灭天地的时候，我不用水，用什么来灭呢？用火，水火无情。第二次这里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一直到了创世到启示录也是一样。有一天天地要过去，不是水了，所以你碰到水灾你害怕，但那不绝对不是末世。如果你碰到大火，那就比较接近了，而且是那种你难以想象的火。所以这里讲到了审判是全面的。如果说全面在毁坏什么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的全面都要审判的。除非我们彻头彻尾更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了，新的变成新的了，那时候可以脱离这样的审判。第二个，审判是彻底的。二十五节他讲非常彻底，直到他的公义要完全彰显。这个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必天必有大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大响声跟大火，我们不能想象将来会是什么状况。昨天我在家里正在跟师母在台湾音乐去看短宣队嘛，他不是短宣队员，但他就是想去看看短宣队，所以他看了回来跟我打电话。我正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下起大雨来了，还有很多打雷的声音。其中有一次我的地板都震动了，我想大概是离我家很近的，声音很大，你看我耳朵不好的，我听得那么大声的，那显得离我家非常近的，地板都会震动了。我不以为有意，讲完电话我就出去，哎，全家都停电了，没电了。但是我不疑有他，那反正没电所以不能看电了，我就看纸本的书，我看的韩愈散文集，我从书架上翻了几本书，没有，就是趁着天还有点亮，我就看了一些看了纸本的书，我就不知道了。等到天色都已经很暗了，我走到我的书房，发觉我房子的一个玻璃破了，看起来好像被子弹打了一样。我说这个是我们家的附近的治安应该很好啊，很明显金属的纱窗裂了一道口，大概这么长，那整个大概是这么一个大碗，比大差不多一个大碗那么大，圆形的，当中又破一个小洞。我想不出来为什么，后来突然想到了，之前我看到外面有消防车，消防车在喷那个水，其中有个电容器一定是爆掉了，烧掉了，原来是被雷电打到了。那个电容器就在我家前面，离我书房 19.57 公尺，原来是打完那一个，所以我家没电了，这附近几家三四家都没电了，我逃过一劫吧。那个雷打到那个电容器，不是打到我了。那我天色已经暗了，我说我的推论正确不正确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天明的时候，我出去查看便知， 所以第二天早上，今天早上我注意看，果然在地上有一块铝片，是呢电容器上面那个型号的片子的。它爆炸以后，它飞了20公尺，打到我家的窗户。幸好我那时候不是在书房，要不然会给它吓了半死。天外飞来一个暗器，这是有点令人惊恐的事。这小事一桩。有一天，如果神在追究那岂止是一个电容器爆炸的事，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光景。但有一天，天地要毁去，就是如此的。审判是彻底的，审判是全面的。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个时间，用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moment of reckoning。 什么意思呢？ reckoning 是算账、计算、登记、登录的意思了。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或者人类或者那个社会或者我们自己会不会碰到一个 moment of reckoning， 意思就是我们算账的时刻。过去我就算了，但是现在我们对对账，我们算个清楚，到底你欠我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算这笔账的。我相信时间有一天会到了。我大概查了一下，前几天啊，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这几天我没有时间再去查，也无所谓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国债有多少钱吗？有那种关心这个事。我那天查的是 39.3 trillion， 就是 39.3 万亿， 39.3 兆。意思就是说我跟我的师母总共要为国家偿还22万的债，你把我包去三层皮我都没有那个钱可以还了。当然这个账不能这样算，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有国债总是有人还嘛。我们用一个简单数学来算，那是包括刚刚出生，今天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也必须负担11万的国债。美国立国以来250年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欠这么多钱过，对吧？从来没有过。以后会不会有我不知道，你说贬值了嘛？所以11万也没那么多，你不要被他吓坏了，现在钱不值钱了，你不能这样算的。11万很大一笔数目是，如果现在要对账，现在如果说那些债主都说美国 Uncle Sam 你先把钱还给我，那我们全部完了，你就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跨国的公司如果那个债券跟美国说你现在把钱给我，美国现在就是破产，就是破产，立马破产。所以这是 moment of reckoning， 钱还是小事，钱还是小事。人做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些怎么算呢？所以求神怜悯，神责罚追究有一天会到了，那个 moment of reckoning， 也就是国债一定要还，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再怎么折腾，打仗也好，赖账也好，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后总是要对账，钱总是要还的。这是 moment of reckoning，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所以神责罚追究到底，让我们警醒。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说，一直到公义完全彰显为止，慈爱完全掌权为止，那是神的计划。如果如此，那26到30节，如果人继续再不回转，那神就任凭了。这段经文很长，我就不多说，大概意思很清楚，就是神要立一个大旗，说在这儿万国人都来攻打这国的民。这国是谁呢？就是我的百姓犹大，就是我的百姓以色列，万国啊都来攻打我的百姓。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死不知悔改，所以时间到了， moment of reckoning 到了，现在你们通通上来攻打他。以后神怎么责罚列国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现在，所以历史上成就了，犹大灭国了，以色列灭国了。所以神任凭毁灭被掳， 我们上次讲到神任凭背后还是有恩典的，但是毁灭是必然的，毁灭之后有重生有拯救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毁灭是必然的，因为神恨恶混淆是非混淆善恶，所以神竟然兴起不公不义的国来责罚神所拣选的公义的百姓，你说这个是情何以堪？这不是颠倒黑白了吗？不，那是神的公义，要不然你跟神去辩论去。哈该书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神恨恶罪恶到一个地步，神如果乐意或者定义用不公不义的国来消灭一个公义的国，那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公义的国已经变成不公不义了，没有差别，天底下没有任何的差别了。但是这样的审判背后当然是神的恩典跟救恩，两件事情带来思考。西乃山盟约早就已经警告了，如果你不按照神的约按照盟约来做一个神所拣选的那个公义的国民，那将来有一天灭亡必然临到。西乃山之约讲得清清楚楚了，里面也说阿们的，所以西乃神说我们来算账的日子到了。第一件事情，西乃盟约已经警戒了。第二个，正是因为要置之死地才能够复生的，属灵上的道理就是如此，不先让他死去他活不过来，他会越活越不像话，所以只好让他死了，让他彻底的死了，昨日死了今日可以生，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所以你看神吩咐我们要守约要施慈爱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先知不再讲了千百遍了。所以生命记28章49节讲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你所不认识这个国要起来消灭你，果然如此就消灭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在第五章之后很快也讲到了，讲到说亚述王就要来攻击你了，所以这次事情成就了，我就不多说了。西乃山之约千百年前神早就警告了，今天还是一样，是几千年前神就已经警告了，将来神也会如此按照他的约来行事。第二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个人如此社会如此国家也没有例外，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跟基督同死又同活，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死了，但是耶稣的恩典救赎让我们活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享受重生的生命，不置之死地是没有复生的。所以在那之前神会兴起可怕的仇敌，但这段经文讲了我就不再多说了。从远方召的国民他们携带也不断，是他们也 不打盹也不睡觉，而且是你没有可能战胜他的，你一定会死定的。就是怜悯哈巴谷也这样悲痛，他站在城楼说我要看看说为什么公义的神让这不公义的民来攻打我的百姓呢，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人，为什么让这些残暴的亚述人让残暴的巴比伦的人竟然可以神允许他们起来攻击他的百姓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你怎么让那些外邦社会来攻击我们的教会呢？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受到攻击只多不少。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如果败坏到了极点神就任凭，但是不是放弃，这在哥伦多前书第五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那里讲得很清，讲得有一件有趣的事不太好理解的，就是讲到有几个很坏的很坏的恶人在哥伦多教会，保罗怎么劝哥伦多教会，他说要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娶了继母的人或者干了一些很多坏事就是天理不容的人或者 神所不喜悦的人，要把这种人交给撒旦，不是交给教会来审判他，教会根本不要管他了，那不是你教会有办法处理的事，把他们交给撒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身体因为撒旦败坏死了，但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个奥秘，我们不能完全懂了，真有这样子的， 在我们祷告当中也不是没有过。若真如此，主你就把它交给撒旦，就像保罗是这个劝勉一样，让他撞了墙了，无路可走了，让他能够彻底回转过来，他就可以得救了。若不然，他只是死了，无法得救。所以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我想浪子的故事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有一次是这么样特别的。那是二十几年前吧，在南加州有一个晨曦会的一个同，大家知道晨曦会吗？戒毒中心，他派了一对夫妻来受训，后来他的夫妻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侍奉。我好像我跟他提过这个事。那时候我还在这里牧会，我去教了那短期的密集课程，那应该是2007年的事情，还是2006年的事情。我反正是差不多刚好我要离开这里，或者是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早上去上课，我旁边坐了一个弟兄，因为我没车子，他说他们载我去学校。我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太言语，言语也不太利便，说实在也不太会讲话。但那个时候还是他不想讲话，不知道。我只看他头角峥嵘，也不头角峥嵘，这个脸上很奇怪，脸上还有疤痕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教的学生从来没有这号人物。后来才知道他是晨曦会，是晨曦会戒毒成功的一个吸毒者。听说他因为吸毒把他自己的妈妈都气死了，还类似怎么类似这样的事。很稀奇，我教他，那当时他因为吸毒才在康复过程当中反应非常的慢，很脑筋，是因为脑筋坏掉了。到后来你可以看到他的视频，他的讲话已经非常利便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如果没有悔改，没有在晨曦会戒毒成功，他肯定是没有活命的机会的。他的太太是一个师母，很特别，很蛮特别的女性，很伟大的一个师母。就他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在晨曦会里面了，还没有戒毒成功了。但后来他当了牧师，这是很不幸。过了几年之后，他在美国在芝加哥出了个车祸，他太太当场就死了，先生没死。很感人的真实的故事，置之死地而后生，代价是太大了，但看到他也很感动。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有很一般的，就是很括人括正常的，他是非常反常的，但是其实想起来跟我们没有两样。我们只是没有像他这么极端，我们都是死过的人，不置之死地怎么可能复生呢？那是神的恩典。所以从神公义怜悯慈爱一切的事，这些求神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是如此，那我们就来思想，在今天这样是非混淆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要更加言行一致来持守真道呢？神乐意要用我们，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败坏，但他就是愿意使用教会，愿意使用那些看起来有点笨笨的基督徒，很折善固执的基督徒来见证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感慨今天的信任有危机，感慨今天是非更加不分明，那我们就应该更警醒，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守正道。持守正道要付代价的，也帮助我们心事口就是，口是心就是，我们见证基督的慈爱跟信实。因为我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的，那就付代价吧，那是神要我们做的。最后一个是我们不断祷告，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我们自己或帮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以从死人当中再复生，得到新的生命。这是神这么严厉警告真正的目的，让我们一同得生，不只是今天得生，而且一直到主 再来的日子。我们来祷告。主，你所恨恶的，愿我们也恨恶；你所喜悦的，愿我们也喜悦。但是我们都是经过这苦难的人，让我们存着同理心，让我们存着你自己的慈悲怜悯。我们不是骄傲，不是自夸，而是主，我们都是一样，就像以赛亚所说的，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都是同领受恩典跟慈爱的人，所以愿你也继续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飘摇的时代能够稳定抛牢我们的信心在你磐石上头，能够见证你的大能，见证你的慈爱，见证你的公义。恳求你继续使用我们众人，使用你所喜悦的教会。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你的光，你的盐，不断地见证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使用我们，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